弟兄们，让我们继续，这是第十七课，长老的权柄。 I cannot hear。 这第一课是的下一课是第四，什么？然后这长老需要如何操练应用长老的权柄，在地方召会里面使用权柄。如果你可以看，使用。使用权柄的方法就是不应用这些长老权柄。为什么我说这长老的权柄的使用是如何的？为什么如何重要？为什么这个长老的权柄又是一个容易敏感和有争议的议题？因为权柄实在是神的宝座，这是神在这里治理，这神治理整个宇宙的权柄。除了神以外，可能没有任何的事情是，没有任何的事情比神的宝座更重要。这就是神的治理，神的权柄和你的神的行政管理的。如果你把神的宝座移开，神无法再执行他的治理，他的管理。如果我们有合适的，我们都应该有恰当的理解，我甚至说对任何每一个得救的人，甚至是基督徒的信人，第一件事他所需要摸着的就是神的宝座。为了使他能够有合适的基督徒成长的这个行走，越早越好。我们可能不用这个宝座，在服事中我们可能不用宝座这个词，但是让我们可能用顺服，我们可能用在顺服或许多基督徒所要的第一件事情是看，是如果服从权柄，服从神的权柄，他顺服，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对他，对这个圣徒来说，在他的生活里面，在神的管制之下，所有这些归纳起来，成为神的宝座。在这个宝座，我们知道是宇宙的中心，我们无法与神的宝座相隔开。这宝座在哪里，神的同在就在哪里。这是最基本的理解，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有的理解。在这个神圣的范围里面，当我们得救以后，我们需要有这样神圣的理解。为什么我说这件事一些是敏感的一个话题？他之所以敏感，乃是容易造成误解，甚至缺乏有合适的理解，甚至一些简单的理解，对这个 神的神圣管权柄的理解，我甚至有在神这个权柄的代理，这神是这宇宙的权柄的拥有者，但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反对神权柄的人，他们想拒绝神的这个权柄，其实他们这是对尝试直接来否认神的这个权柄。神在这个宇宙有这个最终的这个权柄，在离开这个神的这个权柄，人建立他们自己的权柄，哎，在他们生活里面，在所有的这人类生活里面都是关于这样，这人是这一切的中心，而不是神，而结果就是这甚至是这个撒旦，就是在这个一开始就是所做的一些，就是来否认这个权柄，去来攻击这样的权柄，甚至来取代这样的权柄，来以至于取代神自己，这就是所有的这个反叛的源头。我说这是有争议，因为在这样一本书，在英文的这本书的英文的题目是，这是这权柄与顺服，这是你弟兄的一本书，这是一个很好的书，甚至这是一本书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是来读的。在权柄这件事上，不，尼利兄这一定是有这个有成为一个专家。如果我们有幸来读了他这样的说的话的时候，他进到这样的一个话题的里面，与其他人不一样，他采用这个旧约，当然也有新约。当你读了这本书的时候，你就会得到改变，你会有这个在改变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经历。因为这本书不仅谈到了这个权柄从一个客观的方面，而且还带领我们去遇见和来考虑这样的一个权柄。当人面对权柄的时候，或者是摸着这样权柄的时候，神圣的这个权柄，这个人就会发生改变，会垮下来，这个人不再是一个相同的人，一旦他真正的认识到这个神的权柄，他会被破碎，他会软，他会被摸着，他也会被变化。今天早上我们没有时间来进行研读这样的一个权柄，但是我相信主借的这样的一个纲要给我们有一个进到这个101这样的一个信息，这让我们最终能够让我们来看到这个最终是神的这个最终的权柄。弟兄们，让我跟你们说这样一句话，这召会是一个富有权柄的一个地方，这里有神圣的这个规则，这 在让一些反叛，在这些反叛的社会里面，在召会是一个蛮有神的权柄的地方，但是这个题目之所以敏感，是因为因为我们的人，特别是一些姊妹，当然我这里也讲了弟兄们，如果他没有认识到权柄，还是把这件一件事情当作当按照世上的这个或人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所实行的这样一个权柄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按照天然的方式来行，那结果就是就成为问题。所以我仰望主，借着这两堂课程谈到长老的权柄，我们可以进入这样一个题目，我们可以对这件事情有个很认真的看待。让我们进到这个课的里面。在这五点里面，如果我们能够记得这五点，你就可以看到所有重要的知识，我们需要所具备的知识。第一，权柄与治理，没有一种是治理是没有权柄的，这在召会生活里面。第二点，我们要认识权柄。我们谈到认识权柄，并不是我们是一个主观的认识，而是我们愿意来一个客观的顺服，是直接的去接触这样的碰着这样的权柄，或者是被这个权柄来碰着。有些弟兄们，我遗憾地说，在经过多年的之后，我来和他们交通，我还觉得还有这样一个感觉，这样一个人还是没有被碰着权柄。这不是说我们只是来说或者来描述，这是一种感觉。这有那么一些事情，在这样的人的里面，还是没有这个归属。这样人还是没有被这个权柄来碰着。要像雅各的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我们有一个一次而永远的碰着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还是在这个反叛的这个感觉的里面。这是亲爱的弟兄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李弟兄在那之后会说，你无法与这个权柄分开，在你的生活里，在你的生命里与这个权柄分开，在神圣的这个生命和神圣的权柄的范围里面是互相连接的。因为这个权柄是从神的宝座里面，这个神圣这个生命河的水是从这个权柄宝座里面流出来的，没有这一种生活是无脱离权柄的。如果你想如何认识权柄，最好就是来到神的宝座的面前。好，我们需要认识权柄，以这样的一个方。第三点，我们要服权柄。如何来服权柄？如你会发现，如果我们需要来做一些事情来服权柄，说明你还没有完全的来服从这个权柄。一个人如果被这个权柄来碰着，他并不需要他做任何的事情， 他知道如何来服权柄，如何来寻求这个权柄，他和这个权柄是一，他甚至他是需要服这个权柄。这第四点是要做权柄，做权柄。这里我们不是来做要成为神，我们来是来作为一个神权柄的代表。最后是如何操练如何不用权柄，这是要来操练不用权柄，而不是如何使用权柄。这里的问题是如何不用权柄，而不是操练如何用权柄。那如果你可能会问，那如果不用权，如何不用权柄，如何来用权柄呢？这并不是如何来滥用这个权柄，而是来要做权柄，是关乎于我们是什么样一种。那我们来进到这个问题，权柄与治理，让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点。一提起召会的治理，我们都会联想到权柄的问题。没有权柄，就没有治理。我想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任何一种权柄，甚至在世界里面，我们都知道，或者在一个国家的里面，在这个国家的治理的里面，任何一个人类里面的这个社会或者是政府国家里面，家庭学校在任何这个人类的机构里面都存在这个传教权柄的现实。这个权柄应该在那里，如果没有权柄，整个宇宙整个社会都会坍塌。这不是神的定位。对，这是一个政府，当只有一个政府有治理的权利的时候，才会有平安，才会给这个平安提供一种条件。如何执行这样的一个治理，我们需要权柄的，必须要有权柄。这还不是这个在军事机构里面需要这样的一个权柄，在所有的人类机构里面都需要有权柄。召会有是一样，在召会里面也需要有这样一种权柄。有一些弟兄在一个相反的立场，他们在滥用或者是误用权柄，他们做这个权柄代表一种错误的方式来使用权柄，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也同样是错的，那就是我们有的弟兄说，这没有权柄，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弟兄，我们说是圣徒，我们都是自由的，我们不来控制。但是我们说没有这个宝座在这里，任何的事情都是在这里，都是要么是也是而且这每一个或者阶级或者是完全是民主的，这每个人都有来一票来选举，这个是人们来管理 ALP DC 来管理。我们没有这种这个权柄专制，我们不是由来一人来管理，我们并不想来说这个什么这种专制治理，自治。 我们不是有在那有一般人来对这做事，在一些事情上来做决定，或者是有一个强人在这里，或者是来管理任何的事情。我们虽然我们很遗憾的说，在一些教会还是这个样子，但这是错误的。民主也在这上也是不正确的，没有一个人来选举，甚至是个民主的，采用民主的方式，在所有的大多数人来说是这样。我们就是如果大多数人如何选，我们就如何做，这也是不对。圣经上所讲的，并不是按照这个民主的方式来治理，因为美国的政府和它的系统是按照是以某种民主的方式来运行，但是这是因为它是从一个基督徒的这一个政府国家来开始，所以这是神民主和人和民主，但是在对神而言没有民主可言。这对不起，神不在乎你怎么想，神并不是来与你来商量这些事情。他也许会跟摩西讲话，或者是跟亚伯拉罕讲话，他们是甚至是朋友，但是他最后至终他不会和任何的人来商讨。神按照他的方式来说，每个人都要说 Amen， 你同意这样说吗？在每个人的这个民主的思想的方式里面，就是无论你把什么带进来，你这是自由性的这个每个，然后他们如果你带进这件事情，一个美国人自由的思想会在说，这是他们想为什么如此，特别像一些天主教的教会里面。但在这里，我可以告诉你，很清楚的告诉你，你的思想应该，你所有都要顺服在神的面前。没有民主，我们这里是，我们只有神来管理着。哦，你在这里，要你就像这个伊斯兰的这样。哦，你在这里，你把教会变成说 ISIS， 我们曾被这样的攻击，我们摆着这一个邪恶的那书，我们是这样被攻击的。哦，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洗脑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跟从某个领导，都是跟着你弟兄，我们都是机器人啊，做他所说的做的事，我们是就是这样被攻击的。但是是的，他们这些是人，或用这个神管，但最终是为了他们的目的。好多的研究或者是说人们如何用宗教来管理啊，
最好的路就是读圣经，要单纯的来读圣经，接受一种正确的领会，来领会这件事。召会乃是神的国，召会乃是今日的神在实际里的国，所以这乃是一个治理的地方，一个行政管理的地方。神治的意思就是神来治理，就是神在这里管理，但是神是看不见的，所以神就有代表的权柄来执行，有一些代理人 来执行神的权柄，但这里就有难处了。好，现在我们因着时间的缘故要来继续往下看。神已经有这样的命定，要做任何事都需要有权柄，有一些管理层，这就是啊，事情就是这样办的。这本身并没有错，而是滥用这样的权柄才会出现问题。二，无论是学校、商场、工厂、机关，都没有法子逃出这个权柄的讲究，甚至就连这个清理厕所的也有所谓的权柄。他们若是在厕所贴这样的告示，他们摆出这样的告示说现在正在这个整洁，你就不能进去。一旦出现这样的告示，这里就有权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当你摸着权柄的时候，你的良心就变得相当的敏感。一切的权柄都是神所命定的，甚至在属人的范围也是如此。好，我们继续。都没有办法，学校、商场、工厂、机关都没有法子逃出这个权柄的讲究。人群中若是一把权柄拿去，就没有法子成群，这是定规的。三，在教会中若把权柄一拿掉，你就没有法子治，也没有法子理。所以我才说，教会并不是一个完全自由的地方，让你可以为所欲为。不，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控制是错误的，但你若是说教会是可以让人自由的，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也是错误的。我们乃是受限于全宇宙中最严格的控制，就是神直接的控制，在我们的灵里，或者说借着我们的灵管制我们。这甚至比教皇还要严格，神对我们的管制是比教皇还要严格的。但当然不是是那种属世的方式，而是生机神圣的。比方在会所里有一两位弟兄是常年负责做整洁的，你若是去细查一下，就知道这里头也有权柄的讲究。负责弟兄们给他们这个权柄，同时负责弟兄也就做了他们的权柄。他们这个给予权柄的，也就成了那个接受权柄人的权柄。二，他们如果不接受负责弟兄们的权柄，马上也就失去了在这里做整洁的权柄。他们一不要上头的权柄，马上也就失去了手里头的权柄，这是一个例子。三，若是有召会就需要治理，若是有治理就需要权柄。千万不要以为说权柄在这里要压制你，要在这里打压你，控制你，不是要这样来控制你。权柄是为着治理的，是要将一切都带到正确的等次和次序里，使我们能够往前，使我们能够生活并进功用。使我们能够喜乐。是不是在独立宣言里 讲到说要保有生命自由以及对快乐的追求。生命是很美好的，自由美好的，追求快乐谁不要呢？但是我把你放在一个完全自由的国家，没有任何的治理，没有任何的权柄，你试着去追求快乐，去生活，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追求快乐，是因为这里有一种的治理，在这个国家里有管理。为什么要有警察呢？为什么要有政府呢？我知道你可以跟我讲到华府的一些问题讲到这个州的权力以及联邦的权力等等，现在讲到 Charleston 有很多的辩论，我们不是要讲这个，我们所说的乃是教会生活。但这里有一幅图画，神在治理这个宇宙，而今天的教会乃是出熟的果子，在神的治理行政里是出熟的果子。神乃是借着分次来治理，而那样的分次乃是在于他的宝座和权柄。所以教会必须要成为神权柄的所在，因为他要在这里，在教会里来执行他的行政，使他可以将他的生命和他自己借着教会分赐出来。所以教会必须要率先来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在神的治理之下，这应该是一个榜样。这个实际必须要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与我们同在。二，要认识权柄。这里所说的认识权柄乃是指的碰着权柄说的，所以就像我说的，不是客观的认识，而是要被权柄所摸着。一个神的儿女若是真的要跟随主往前去，早晚有一天总要在经历中碰着权柄这个东西。比方一个做儿女的人，当他在父母跟前很像样的时候，可能还不会发觉父母的权柄，但他在父母跟前出了事情的时候，他马上碰着一个权柄。就好像这样，当你与权柄有一个正确的光景，就好像你不需要说什么，你甚至不需要提起权柄，因为一切都是有次有序的，正确合适的。就好像在一个家庭里，父母而做儿女的与做父母的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是顺服的，就不需要提权柄的事。若是要提起权柄，就表示有问题了，有这个悖逆的情形，有这个缺乏顺服的光景，所以才需要说到权柄，说到一种的惩治，需要划清界限等等。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在我的经历中，几乎所有人在某个时候都需要以这种比较消极的方式来学习权柄的事。至少我是这样，因为我并不总是认识权柄。当我这样来摸着权柄的时候，我就真的认识权柄了。我所学习一个主要的功课乃是关于权柄的功课，就是借着李弟兄，我是在个人的直接的学习这样的功课，是相当不容易，相当困难，但是我为此感谢主。 这当然不是在召会中，而是说论到主的工作。早晚有一天，我们都需要是伏在权柄之下的人。迟早，这是迟早的事。好，我需要讲快一点了。我们已经读过第一重点了，第二重点也读过了，第三重点，若是我们忠诚跟随主，要真的走主的路，早晚会在主的家里，在主的国中实际的碰着一个东西叫权柄。甚至在主的家中，召会乃是主的家，也有权柄的事。四，如果你所在的那个召会不能叫人碰着权柄的话，那个地方不是一个召会。若是那个召会真是神所设立的，你总会在那里碰到一个东西叫做权柄。一，那个东西是你碰不得的。我一顶撞神，一顶撞在神面前就活不得。事实上，我希望年轻的弟兄把这一句话画下来，回去要好好的咀嚼，好好的一再的考量。你一旦触犯了、顶撞了权柄，这个权柄本身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你知道谁受伤害吗？就是你。你会发现你在神面前就活不得。你说，哇，这实在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话。真的有这么糟糕吗？这么严重吗？是的。一旦被权柄所摸着的，都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确是这样。甚至触犯权柄的思想，都会叫你的良心定罪你。甚至想到这件事，你甚至还不需要做出来，光是想，光是有这个悖逆的思想，都会搅扰你的良心，你就活不得。每当你在权柄的事上不正确了，你就发现你活不下去，你甚至没有办法过一个正确的基督徒生活，就是这样的敏感。二，你伏在他的下面，你就可以活，就有平安，就有祝福，就有神的同在。这实在是这样。如果你是与权柄在身体里是正确的，在身体里有在一个正确的等次里，换句话说，你是正确的伏在神的权柄之下，我告诉你，你甚至不用祷告，你就会有平安，生命就成为你的份，神的祝福自然而然就在你身上，我可以向你保证。反之，你是错的，你就像你在那里四处碰撞，我告诉你，你马上就丧失了平安，马上就失去神的平安和同在。这是对于认识这件事，认识权柄的人，这件事是非常真实的。三，要服权柄。你一碰着权柄，你就没有办法不服权柄。所以不是我告诉 Gerald， 哦，你需要顺服谁？你需要顺服这个。如果 Gerald 已经摸着了权柄，也被权柄所摸着 ，Gerald。甚至不需要有人这样指示他，他会怎么样呢？他就没有办法不服权柄。在《权柄与顺服》这本书里， 尼弟兄这样说，他说一个认识权柄的人无论到哪里去，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他可以服的权柄。我说我可以说这是 一句非常深的话，你不是找你可以管理的人，而是你总是在那里找你可以顺服的权柄。这就是一个认识权柄的人。只有服才有生命，只有服才能活。李弟兄把这个说成是一种存活的要件，一件生死攸关的事。只有服才有生命，只有服才有祝福，只有服才有路。不要领会错了，以为服权柄有的时候就得做错事。我们现在来看顺服与顺从的一个细微的差别。我想你们有些人知道这件事，就是权柄主张错了，你还是可以在那里服，同时还不做错事。这不是顺从的问题，完全是一个权柄的问题。而顺服比顺从更为重要。顺服是一件行为的事，顺从这是一个态度的事。服是一件事，顺又是一件事。尼布甲尼撒王命令但以里的三个朋友要拜偶像，若是他们顺的话，那是不得了了。神是说要服，偶像不能拜，命令不能顺从，但是权柄应该服。你看见了吗？但以里和他的三个朋友，他们拒绝向这个王所立的金像下拜，但是在他们身上却没有这个悖逆的灵，对不对呢？他们仍然顺服王，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顺从王的命令。在这个特殊的情况里，没有办法顺从王的命令。这是一幅美妙的图画。四，在教会中有一个东西叫做神的代表权柄，你一把它抹煞了，就没有召会的治理，同时也就没有召会的时机。你不要惧怕权柄，甚至这权柄的这件事，你不需要逃避，不需要否认，不需要希望没有这个这件事。的确有权柄这件事，甚至有神的代表权柄这件事，这是你不能忽略的。千万不要把权柄仅仅领会做一个人，或是几个人，或是一般人。教会是神在地上一个行政的地方，神在这里能寄托他的同在，能找到他的代表。事实上，教会就是神今天在地上的代表权柄。教会就是这样的单位，因为我们可以在地上捆绑在天上已经捆绑的。教会要做神这样的代表权柄，在教会中所有的人都需要活在这个实际里。即使人换了，神的同在还在这里，神的代表权柄还在这里。我们今天尊重总统，不是因为他这个人，而是因为总统的这个职位职分。人是会换的，但是那个职分是不换的。只有神是不改变的。我们不只顺服他的宝座，也顺服他的人位，但是在人中间却不一样了。当一个人与这个职位有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就顺服。我们顺服这个职分，也顺服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在一个合适正确的光景里。李弟兄这是很有名的，他对尼托生弟兄说，我跟随你不是因为你这个人，而是因为你所走的路。 以及神将设立你在这条路上做带头的。一旦你不跟随这条路了，我就不再跟随你了，因为我跟随的不是人，而是这条路。这里原则是一样的。好，我们继续往下。我读到哪里了？第二终点，第四大点，第二终点。一个地方教会能强起来，必须有服权柄的弟兄在那里做权柄，不是把大家的感觉都抹煞了，但也不是让大家随便来说话。我们不是在这样的范围里，不是在这里用权柄来管别人，我们也不是要在这里抹煞所有人的感觉，或是让人随便起来说话，变成民主了。我们是在一个不同的范围，我们都顺服神，我们也顺服以一种合适的方式，正确的方式来顺服神的代表权柄。在教会中没有民主，像没有独裁一样，在教会中只有神的同在，只有神的代表权柄。做长老的必须学习碰着权柄，服权柄，并且也在这里做权柄。弟兄们，你甚至不用试着去那里做权柄，借着运用权柄来做权柄。在某些地方是在于谁说话更大声，谁说话更大声，谁在那里拍桌子多拍几次，他就是权柄了。不是这样的，我们不应该说话更大声或在那里拍桌，我们应该就是做我们的琐事。常常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谁在我之上，谁在我之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告诉你，甚至一种的等次和顺序也可能会改变。记得彼得吗？记得雅各和保罗？在这里没有一个固定的永久性的权柄，这乃是照着属灵的光景而有所改变。但我现在再回头来讲等次的问题。每当有权柄的时候，就有等次。所以在基督的身体里，不要以为在这里是一个混乱的地方，或是自由自在的地方。不，我告诉你，召会是一个最有次有序的地方。看看你的身体，这不是一个混乱，一团混乱的东西。你的身体是非常有次有序，同时也是非常生机的。你不要认为这个人为的才会有次序，只要是生机的都是混乱的。不，任何生机的东西，甚至比这些不生机的东西更加的有次序。但是这是一种生命的方式，就好像我们说在这里没有组织，但是你的身体却是非常有组织的，对不对呢？但不是那种机械化的组织，而是生机性的组织。所以我们实在需要弟兄们，当我们摸着权柄这件事的时候，我们需要摸着生命的路，我们需要认识生命。所以谁是第一，谁是第二，我们没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只需要在主的同在里，在灵里操练做属灵的人。当我们在灵里的时候，我告诉你们，这个生命的等次会非常的明显。谁是年长的，谁是年幼的，你不需要投票表决。年长的就是年长的，年幼的就是年幼的。论到这个功用和侍奉的时候，当然还有一层，就是你的恩赐，你的能力。 这也会说出在这一个这一项工作或那一项服事里面，这个弟兄应该带头。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一切都是非常细致的、细微的。我是讲得很快，但是我盼望你们至少能有点的感觉。基本上，我们都需要在灵里，我们都需要顺服主的宝座，我们都需要非常在我们的良心里非常的敏锐，对于顺服顺从这件事非常的敏锐。如果这样的话，权柄这件事其实相当的简单。好，我再讲第五大点，我们就结束了。要不用权柄，请记得，你不用权柄，这就是你用权柄。我实在很喜欢这句话。我所说的用权柄，不是不用权柄，但又不是用权柄。当你做权柄而不用权柄的时候，那才是你用权柄的时候。弟兄们，李弟兄多年来对弟兄们有一个请求，就是请你尽可能的不要在那里用权柄，这样子最好的，是绝佳的。的意思不是说这里没有权柄，因为当你是这样的人，主的权柄就在你身上。这不是这种权柄涌流出来，乃是以生命的执事，以一种分赐的方式出来，而又有主的同在来印证。主的同在在哪里？主的同在自然就在那里。当你有主的同在时，意思就是你有主的权柄，你不需要在那里争执辩论或是自我的表白。二，凡是人在那里用权柄说我是长老，我有权柄处理这件事，我要用这样用权柄做，那就是他把这个权柄用错了，我们绝不该这样做。三，你我做长老要治理召会，就得学习一面服神的权柄，一面做神代表的权柄。你需要学习顺服，也要学习做神代表的权柄。我们有很多需要学的。四，如果你在这里认不清楚的话，你就再把摩西的故事看一看，他是一个代表的权柄，他服权柄也做权柄，他是最温柔，全地上最温柔的人，最谦卑的人，他就是神在地上最拔尖的代表权柄。这两件事是并行的。五，只有你在教会中服权柄也做权柄的时候，你才能在那里不用权柄而运用权柄，这就是长老该有的光景。好，我想我应该停在这里，现在已经12点了，我们可以休息多久？休息10分钟。阿们。好，我们